经文是记载在圣经双行本旧约第338页，找到之后可以听我读出。经文是在圣经双行本旧约第338页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密事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我在这里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：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：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：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：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三次呼唤说：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：请说，仆人敬听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义明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就助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：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第十五节，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密事告诉以利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：我儿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：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：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的意志而行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士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今日好高兴有吴牧师喺我哋当中。吴牧师正道嘅题目系我在这里，仆人敬听。现在恭敬嘅将时间交俾吴牧师。
同样呢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两年半之前，我喺美德教会主堂曾经讲过长大成熟，但今天从另一个角度去思想这段的经文。几个礼拜前，我参加纽约一个传道人的安立传道典礼，名为一生奉献。我看见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将自己全然献上给神，心里面非常感动。聚会当中唱一首诗歌 Hineni， 就是希伯来文，意思我在这里。这首诗歌加深我对这个聚会的印象，亦深深感受到这位年轻的传道人 好像年轻的撒母耳一样，我在这里。我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心愿这位传道人大大被神使用。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三章，讲到年轻的小先知撒母耳从小就开始学习侍奉。他三次对大祭司以利说，我在这里。撒母耳的确是一位很可爱的少年人，一个可造之才。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聆听，聆听神的话。撒母耳的名言就是三章十节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为什么我再需要讲这段经文？为什么我们再需要听这段经文呢？因为我们不习惯敬听，我们只是听马夫的听，左耳入右耳出的听，而不是聆听，不是敬听。包括我自己都犯这个毛病，很多时候师母会告诉我有这个事情，譬如说我们的仔 Matthew 是几时几时学校有音乐会，过几日之后我会再问几时几点钟，因为脑海里面太多的事情，开会的议程啦，讲章啦，主要学备课啦，教里面大大小小的人事物，太忙碌，听但是没聆听，没敬听。不单止我一个，我们马牧师已经去了哥斯达黎加安息月，应该就是好好安息，但是怎知开飞机到哥斯达黎加冇几个小时就立刻要用电脑 Skype 同我哋教会嘅执事会一齐开会。跟住几日常常有电邮来来往往，本来应该系安息月好好休息，点知仲忙过喺新泽西州。当然马牧师亦都承认自己系一个咧叫做咩 control。Freak, 事事都要管，样样都要知，有电邮必定回。其实这个月他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都不管，好好休息，但很难做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？几年前马牧师癌症康复的期间之后，教会为他拍了一段的录影短片，印象仍然很深刻。因为要康复，所以被迫将所有工作放低，一日独自走到森林里面几个钟头，什么都不做，不听电话，不回电邮，不看电视，不跟人聊天，单单与神交谈，聆听神。他听到一些是他几十年来人生自己很疏忽的事。我们大多数人都好像马大一样，尤其是美德教会，我们很忙，不停的做事，不停的奔波走笛，甚至揸车常常超速冲黄灯， multitasking， 一心二用，两手三用。我们常常耳朵是听电视、收音机、iPad， 但我们很少聆听神。昨天在我们粤语弟兄团契之中，我们分享一本很有意义的书《Faithful Man》，忠心的男士。这个作者是一位有名的牧师 Jean Getz， 他讲到当他稍微年轻少少的时候，有个礼拜六的晚上，明天准备要讲到，他就特别 请他八岁的女儿坐在梳化里面，跟他的女儿说，爹地听日讲到，我想先讲一次给你听，看你有什么意见。八岁的女孩子听，很耐心听，那边的讲章是关于家庭。听完之后，这位爸爸问，乖女，有什么意见啊？这个女孩子眼泪汪汪，爹地问，是不是我的讲道有什么不对啊？个女说，讲道没什么不对，是你不对。爹地问，我有什么不对啊？这个女回答说，很多时当我跟你聊天讲话的时候，你没有聆听。我们有没有聆听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或者是年老的父母呢？年老父母常常又长又沉，讲来讲去三幅皮，好大声，好多次听到烦啊。但我们对神是不是这样呢？神啊，你讲的话我听到烦啊，不用再讲了。当美的教会最需要的不是做事的人，做事的人很重要也不少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聆听神的人。如果我们没有聆听，我们就做事，可能我们做的事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，做了等于白做。如果我们需要聆听，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要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需要安静下来，好像撒母耳这样讲话，我在这里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良善、忠心、好管家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留意我们周报的封面，非常好的设计，非常好的主题。如果我们不聆听主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一个良善、忠心的好管家。神不是不讲话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心听。我们要有一个敬听的态度，神才会向我们讲说话。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，仆人敬听。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敬听神的话语呢？第一，灵里面要警醒。童子三章第一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童子可能是指到从婴孩到成年人之间，所以不确定多少岁。历史学家做 Sivis 约瑟夫认为撒母耳当时大概12岁。童子亦都可以解读为仆人。第一节继续说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什么的日子呢？是士师时代、黑暗时代、悲哀的日子。从约书亚去世之后300多年，这个士师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当中，没有王国人任意而为，没有王管，他们听不到上帝的说话了。上一次在士师记提到参孙的父母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对参孙父母讲说话的时候，这对父母是惊惶失措，好少听到神的言语，不知道怎样反应。言语稀少其中一个原因，不单只是因为人不听，亦都是因为人找不到可以传递他话语的管道，找不到他话语的出口，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有时我们收不到 email， 收不到电邮，上不到网，是因为网路出了问题。有时我们手机电话收不到信，或者讲讲断了线，是因为公司网路的问题。今天我们网路 有冇问题啊？收唔收到上帝嘅信息啊？过去神系点样对人说话咧？民数记十二章话：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嘅话，你们中间又有先知，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过去系用异象，系梦中藉着先知对百姓说话。今天呢，神对我哋点样说话呢？最主要是藉着新约、旧约已经写成66卷书的圣经，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启示、默示、神呼气出来的话语，是今天我们聆听神声音最主要的媒介工具。第二节，留意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其实不单止他是老眼昏花，其实他的灵眼都昏花，不单止对光暗看不分明，而且对属灵的事对错都看不分明。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，那还没有熄灭。这个灯应该就是在会幕里面的金灯台，而以利大祭司所躺卧和撒母耳所睡卧的地方，应该就是会幕里面祭司他们的房间。在会幕里面有圣所、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约柜。这个金灯台的灯是要从黄昏一直点点亮到明天的早晨，因为在会幕里面是没有窗，也没有今天我们的电灯，所以要用橄榄油点灯到凌晨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我在这里。撒母耳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呼唤我吗？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：我没有呼唤你啊，你回去睡觉吧。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就答话：我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可以回去睡觉。那时撒母耳仲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，意思是撒母耳从未听过耶和华的声音，他以为只是他的师父大祭司以利呼叫他，所以以利和撒母耳所躺卧的地方应该相当接近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第三次，当撒母耳第三次被叫醒的时候，问以利，以利先知道如梦初醒，原来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撒母耳。以利作为大祭司，神不再跟他讲说话了。神等了300多年，最后找到一个可以做他话语的出口，可以使用的仆人，就是这个幼年的童子撒母耳。撒母耳是祭司，是先知，亦是最后一位士师。祭司是代表人在神面前献祭，先知代表神向百姓说话，士师是当时的审判官、总统。以利因为容忍他儿子们的罪恶，虽然两个仔有恶行，以利的灵性已经丧失了聆听神那个接收力，好像个网络不再能够收信，他 他不再是在一个倾听的状态，但是反转来看这个少年人撒母耳呢，从小就将自己献给主，他一个单纯的心去听到上帝的声音，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说话，凡要承受神国的人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心中的耳朵，是否因为良心被热贴乐观了，变得迟钝，听不到上帝的声音。撒母耳当时是一个童子，所以按年纪来讲，其实很需要睡觉的。小朋友可能有一天需要睡十个小时，老年人可能六个钟、五个钟就够了。撒母耳睡着了，当声音一来的时候，他立刻起来，可以从这里看见他是一个警醒的小先知仆人。一年三次他都是警醒的起来。很多基督徒，我们被世界所影响，我们的耳朵已经充塞了不同的声音影像，甚至很多青年人通宵玩电脑、看电视、看录影带，所以早晨不能够起来灵修，到教会崇拜的时候瞌眼瞓，怎能够聆听上帝的话呢？神不是不对人讲说话，而是找不到警醒的人去听他的话，神只是对警醒的人说话。怎样聆听神的话呢？第二，要服侍，要殷勤。我们留意第五节圣经，就跑到以利那里。留意这个跑字很重要。神为什么对撒母耳讲说话？因为撒母耳是一个殷勤的仆人。撒母耳一听见呼唤，他相信是他的师父以利对他的吩咐，所以即刻起来跑去服侍。撒母耳可能认为圣殿有些紧急的需要，所以以利叫他起身，而这个老祭司年纪太老了，需要帮忙，没什么体力，所以需要年轻的撒母耳去做他的跑腿服侍，搬台搬凳，一年三次都是这样。所以可见撒母耳是一个殷勤的少年人，这个成为他的习惯。假如我们听见半夜你的妻子、丈夫、儿女叫你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做呢？会不会将你的被窦、被窝盖上的面继续睡觉，或者说迟些再算？我们情愿舒舒服服躲在我们的被窝当中，而不愿意殷勤服侍。殷勤的表现就是跑，不是慢吞吞懒去服侍。我欣赏我的教牧同工，每个礼拜二我们都开教牧会，而多数都是两位能干的英文牧师 Pastor Jeff、 Pastor Ian， 是记录会议的记录，相当有效率，通常24小时内就出会议记录，往往是几个小时内，下午开完会晚上，甚至开完会几分钟之后就立刻将会议记录送出，效率高，殷勤，把握时机完成工作。如果拖了个礼拜的话，很多事过了时机做不到了。教牧同工们，我们不单止牧养自己一堂的聚会，我们亦都牧养其他堂的聚会，需要殷勤服侍。因为教会堂到现今仍然未有传道人，我感动见到英文牧师同计师母有几次安排探访教会堂的家庭，好欣赏马牧师很多时候要到青年的家庭辅导， 但辅导青年人常常都要同时辅导父母，因为很多青年的问题是父母造成的。游牧师经常都出外，但是常常当我们会议纪录发出之后几小时之后就立刻回应，甚至打电话与我们其他教牧们沟通，因为他的关心所以殷勤，所以我自己也不能例外，尽量关心除了粤语堂以外各语堂有特别的需要去关怀。癌症病人呢，医院探访呢，虽然做得仍然是不够，但是我们尝试殷勤服侍。我希望大家了解，我们不是称赞自己，而是我相信牧者们对会众应该有相当的信任，信任然之后愿意爆或者沟通一些内幕消息。我希望大家了解，我们不是表演自己，而是教牧们，我们希望尽量做好自己榜样，希望弟兄姊妹照样殷勤服侍。如果我们懒惰的话，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，要等到下次开会之前才出会议记录，有时有些事情过了时间做不到了。神不会对懒惰的人讲他的心声，讲而没有行动，神为什么要讲浪费气？神只是对那些肯服侍、殷勤服侍、真心服侍的人讲他心底的说话。我们怎样聆听神呢？第三，对罪要敏锐，留意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明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神对以利家宣判审判，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，献祭都不能够得赦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做祭司侍奉几十年麻木了，他的儿子在圣殿的旁边和圣殿的女工婢女苟合犯罪，但以利没有禁止，没有管教，没有惩罚，见惯了，麻木了，对神麻木，对神的话麻木，对圣殿麻木。英文有一句说话，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， 熟悉产生厌恶。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每天在圣殿出出入入，点灯杀牛羊献祭，太熟了。我们会否都是这样呢？对敬拜的礼仪太熟了，每个礼拜唱诗，每个月圣餐，每个月开会，熟晒了，不再敏感了，甚至对罪亦都不再敏锐。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，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讲到话，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所多玛。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，但罗德对罪麻木，冇所谓，接近所多玛唔紧要，冇感觉，所以对神呢冇兴趣，冷漠。究竟我们对神是否已经麻木了？在《灵命日粮》这本灵修的刊物里面，有一次个作者就讲到话，他清晨起来听见窗外边雀仔唱歌的声音，第一次听的时候旋律非常优美，心里面好感动，过了一排慢慢慢慢不再听见了。雀仔有唱歌，但他不再听见了，他不再聆听了。 基督徒有时都会是这样，灵修读经初信主的时候很新鲜很兴奋很感动，那段时间之后例行公事忽略了圣经，听到听几十年了，什么道都听过了，不再新鲜了。求主帮助我们有撒母耳的耳朵聆听，对罪要敏锐。第四，我们怎样聆听神呢？讲话要诚实，聆听了之后诚诚实实的讲出。刚才所读这段的说话从十一到十四节是耶和华对以利家的审判。试问撒母耳一个童子十二岁听见这么严厉的讯息，继续回去睡觉，我不知道他在床上睡不睡得着，明天早上怎样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祭司一碗一碟地讲出来呢？但后来早晨以利很严肃主动地吩咐撒母耳说，你要将神对你所讲的话原原本本讲出来。所以撒母耳诚诚实实地将神的信息向他的师父老祭司完全讲出来。年纪老迈的以利听见这个审判之后，并没有责骂童子撒母耳，他接受神对他的审判。以利说在十八节下半节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没错，忧伤难过，但是默然顺从承受。出于耶和华的审判，以利没有怪罪于撒母耳。在长辈面前，撒母耳完全绝对诚实，没有诡诈。相信撒母耳大概一生都是如此，从幼年开始到到他晚年都是如此的，对人诚实，对神忠心，习以为常了。这个就是撒母耳作为小先知通过第一个的考验。很多的假先知很多时候是危言耸听吓人来贪财，或者是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说话，平安平安，其实是没有平安的。真的先知是藉着耶和华的灵很有力的一碗一碟全部讲出来，毫不畏惧，就好似先知拿单面对大卫王一样，讲了个好好听的故事。当大卫踏入圈套之中，先知拿单就说，你就是这人。好难讲，好难听，但要讲要听。传道人最难的其中一个地方，其实昨天弟兄团契有位弟兄表问，教会里面有同居怎算，没人肯讲，最后由牧师讲。最难讲但最需要讲，是会众不想听但需要听。撒母耳通过了这个考验，撒母耳合格了。神是喜欢人内里诚实，神只是向那些诚实的人讲说话，对人诚实，对神忠心。当我阅读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想究竟我自己怎样聆听神的声音。当然每天灵修很重要，祷告默想听诗歌背圣经，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节金句，是帮助大家去学习背诵圣经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回想差不多二十年前，当我考虑全时间侍奉的时候，有一次在纽约很繁忙的街道 巴士站等巴士，大厦林立，举头望天，睇到浮云，睇到蓝天，似乎圣灵藉着最近所背所想嘅节圣经嚟到提醒我，腓立比书三章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That I may know him。所以嗰阵时确定咗我嘅心智人生嘅目标 ，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。认识基督，传扬基督系我一生嘅使命，就系、是、藉着所背嘅圣经，圣灵用所背呢一节嘅圣经，藉着默想嘅时候对我说话。最近似乎亦都相当忙碌，有一次将所有工作放低在自己所住嘅 Victoria Park 嘅公园走两三个圈，一面走。似乎神是对我有些说话，关于我的生命，我的侍奉，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。住在新泽西州，我们常常揸车 from door to door， 由家门揸车到教会门口，不需要怎样走几步路。但有时当我们走到树林当中，看下日落，看下日出，听下雀仔唱歌，好似以撒，佢几时遇见佢嘅新娘呢？系田间默想嘅时候，遇见漂亮嘅新娘迎头嚟到。我哋有需要抽空、抽身，感受、聆听、安静、默想、背诵神说话，你有没有听？你的教会相当忙碌，我们需要学习聆听神的说话。如果不聆听神的说话，我们不可能做良善忠心的好管家。后来当撒母耳长大，十九节，撒母耳长大了，不单止身体长大，灵命也长大，而且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为什么神要大大使用撒母耳，透过撒母耳传讲他的话？二十节话到，从但到别士巴，从最北到最南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没有人怀疑，个个都确定这位是神所立的先知。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，撒母耳就将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全地。因为撒母耳聆听，所以神使用他传讲他的话。唯有那些愿意聆听神话语的仆人，才有资格宣讲神的话。牧者、执事、主要学教师、查经组长、职员、师班，我们是否经常的忙碌的 run program business as usual 例行公事搞节目？但我们更需要操练聆听神。如果不聆听神的话，到有一天我们虽然在讲话，但我们讲的说话已经没有内容了。但愿我们好像撒母耳一样，对神话请说，仆人敬敬，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求你提醒我们需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但更需要像撒母耳这样对你说：主啊，请说，仆人敬听。 唯有聆听你的话，我们才有资格宣讲；唯有聆听你的话，我们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，怎样做事；唯有聆听你的话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待人处事。谢谢你仍然说话，帮助我们学习聆听。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门。